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5日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未知。现在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英国称刺杀前俄间谍行动非普通犯罪。朝鲜核野心驱使北约关注亚太事务。联合国拟设针对朝鲜侵犯人权的监督系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来看一条英国的消息。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星期三说，一项彻底的调查显示，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一座英国城镇被刺杀未遂事件的背后是俄罗斯。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艾伦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说，今年3月4日，有人在英国使用在战争中都被禁止的化学武器发动刺杀行动。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的索尔斯伯利被人发觉失去知觉后立即送往医院，目前情况依然严重，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若干人也感觉不适。英国官员说，刺杀行动使用的是诺维乔克的精神毒气，前苏联开发的这种毒气留给了俄罗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扎根于欧洲和北美，这也是它名称中的应有之意。但随着这个联盟面临朝鲜核野心等新的全球危机，他开始扩展自己的范围，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鲁莽的行为是全球威胁，需要一个国际层面的回应。对于这一点，当然也包括北约。
我同意秘书长的看法，由于朝鲜具备超越地区的能力，不久后他们的导弹就将拥有不只是打击美国，还有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能力。
巴里·帕维尔还表示，这需要遍布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建立坚固的伙伴关系，来对抗被拥核的朝鲜影响的未来。
北约在太平洋地区的问题曾经是北约会去介入太平洋事务吗？但我认为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太平洋事务是否正在影响北约。
詹姆斯·琼斯将军2003年至2006年在北约任职期间曾与亚太地区的官员会面。
I had visits from Australia. I had visits from Pakistan, believe it or not.
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无论你相信与否，其他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希望更多的了解北约。对我来说，这是北约的未来，但我希望北约的全球报复是被权衡过的。我会从建立伙伴关系开始，看看效果如何。
I wouldn't do this quickly. I would start with partnerships and see how that goes.
北约在太平洋地区有4位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在北约的指引下派驻兵到阿富汗，日本和韩国也对该地区的重建和发展做了很多贡献。这4个国家都已经加入了北约打击索马里沿岸海盗活动的任务，而且这4个国家都已经与北约签署了正式的伙伴协议。专家认为，再远一些，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看起来都对于北约结成伙伴关系感兴趣，印度和印尼可能也寻求与北约这种组织建立坚固的联系。前北约最高指挥官琼斯说，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代，西方国家联盟会自然而然地扩张势力范围。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to be simply a...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单来讲是一个被动的联盟，捍卫欧洲，削弱俄罗斯，这看起来代价相当昂贵，俄罗斯没有力量与欧洲抗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业办事处报告说，在设立一套新的系统监视并记录朝鲜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日内瓦记者施莱因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朝鲜问责项目正在取得进展。该项目是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设置的。该项目要求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储存朝鲜侵犯人权的信息和证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凯特·吉尔莫已经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了进展，表示已经任命一位高级专家领导这一项目，并正在招聘四名驻首尔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已经开始建立电子资源库，这是有关朝鲜践踏人权问题的首个独立和全面的信息系统。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副专员凯特·吉尔莫说，
It will bring together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from a wide range of actors. It will be publicly available.
这将搜集集中来自范围广泛的相关人员的大量信息，这将向公众开放，可以进行全面和带有注解的搜索。这个工具将为建立案例提供便利，这些案例最终可能用于刑事起诉。
吉尔莫表示，他希望最近冬奥会期间出现的朝韩关系趋暖，将为与朝鲜当局认真讨论有关人权问题打开更多的渠道。他表示，最终的目标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朝鲜还没有对联合国的项目做出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有人担忧中国将被排除在可能举行的美朝峰会之外，但中国对美国与朝鲜可能进行的对话表示支持。美朝间的对话或使地区安全与政治动态发生剧烈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有意愿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猝不及防。北京长期以来敦促美朝两国举行会谈，但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引发了一种混合着放松与担忧的反应。有分析师说，这一提议举行的会面大幅减小了在中国家门口发生战争的威胁，但如果平壤与华盛顿在修补关系方面取得进展，又会引发别的担忧。
如果有能使朝鲜与美国达成部分妥协的举动，那么金正恩将有长期与美国合作的动力，以此作为制约中国的手段。
研究中国问题的韩国学者徐景庆说，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韩朝关系改善的前景还会引发其他长期的战略问题。
一个由美国的紧密盟友韩国统一的朝鲜半岛会对中国有利吗？
北京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北京过去一年来支持对朝鲜政权实施迄今为止最为严格的制裁，增添了北京与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
金正恩政权与习近平政府之间一直鲜有对话，双方正处于对彼此有非常强烈的不信任状态。
金正恩过去数月来从导弹试射到走外交途径这一迅速的转变使北京置身局外。有人建议中国或许可以主持美朝会谈，但石英红说这不太可能发生。
中国想要起到一些作用，但最大的阻碍是金正恩对中国的敌意。
分析人士说，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以及韩朝两国的外交挑战，很多事情仍然是不确定的。一些人士甚至对美朝举行会谈的意向能否有进展表示怀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早些时候与一名韩国特使会面时，敦促平壤与华盛顿尽快举行会谈。习近平还表示，他对朝鲜半岛问题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将就朝核问题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消息震惊国际社会，同时给北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川普日前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他提出美朝对话的建议。 习近平赞赏川普通过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积极意愿，希望美朝双方尽快启动接触对话。但是大话好说，苦果难咽，一旦美朝真正实现了首脑对话，中国将立即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目前中朝关系因北京不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而停摆，美中之间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抗正在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美朝实现和解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中国是不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金正恩是否将联美制华？如果出现美朝韩联合对抗中国的局面，北京应如何应对？基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了国际问题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和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就中方对美朝峰会为何会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吴强博士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或者换句话说，在保持着一个传统的一个关系，这种传统关系应该说是朝鲜所有对外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系。中国毫无疑问，从传统地缘政治和传统的中朝两国的政党和国家间关系都是近似一种盟友关系。最过去五年，中国的随着自己所谓国力的壮大和崛起，开始更多的跟美国在一个所谓 G2 的一个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对等的姿态来看待地区政治问题。那么朝鲜问题的一个恶化，实际上是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贯彻的一个模糊战略所没有期望看到的。换句话说，现在的一个朝鲜局势的一个直接的变化，也就是朝向朝美直接对谈，虽然是中国过去也鼓励的，但实际上中国的模糊战略并没有做好这样一种准备，不是暴露了中国现在一个模糊战略的一个它的一个战略上的一种无所应对的一种状态。所以中国现在不得不高度重视来面对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金正恩联美制华也是中国不得不担心的一种可能性。鉴于目前美中朝三边关系，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的程度成为现实呢？吴强博士是这样说的。
中国内部确实有这种担心朝鲜会变成1979年之前的越南，会反咬中国一口。那么在现在的局势当中，就可能以所谓联美制华的方式，但我个人看起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很小，因为它意味着朝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就像刚才李伟东先生所说，美国必须承认朝鲜是一个核国家，那么这是对二战以后雅塔秩序的一个巨大的颠覆。这种颠覆国际社会是否做好准备，美国川普总统是否做好准备来应对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根本的颠覆，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连美制华这种假设前提是不存在的。那么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对美战略其实也一直存在一种模糊性，内部是讲对抗，外部是讲各种的对美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所谓对中美关系来讲，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干扰中美关系的这种和平发展，所以中国对美关系这种模糊性也有相当的空间，不至于让朝鲜问题演化成一个所谓的对联美制华的这么一个地区性的安全困境。
韩国媒体说，梁洁篪向韩国代表团询问了有关金正恩的所有细节，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李伟东说。
是对的。过去五年多以来，这个中朝之间的直接接触，只有中联部的部长去朝鲜做了一次访问，而且是通报19大。国际舆论和这个中国的媒体自媒体开玩笑说，现在到朝鲜去传达19大精神。这个除了这个直接接触之外，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更为这个紧密的这种接触，或者有接触外界没有报道出来。 所以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平壤的媒体公开抨击中国，批判中国，把中国说成是中国修正主义中修，而中国方面内部呢也认为朝鲜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变成了一个世袭制的所谓封建制国家。这个双方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过去五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而且正在逐渐加深。中国呢也通过这个全球战略角度上平衡来看，认为这个传统理论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就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的屏障作用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已经这个整个经济、政治、军事都已经全球化了。一个具体的岛屿、一个半岛，对中国来说是不是还有屏障作用？中国也已经显然对它的评估下降。那么双方这样一个暗中较劲，而且五年来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根本没有任何会晤的打算，连这样的试探都没有。这样双方互相较劲的结果，朝鲜方面是一个也比较嫉恶如仇的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所以他不理睬中国，这个甚至故意这个拧着跟中国给做出这样一个样子给中国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所以这次他不通报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的。
中国会不会彻底失去朝鲜，而且在地缘政治方面面临一个新的拥有核武器的最穷凶极恶的敌人呢？李伟东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会不会彻底啊？
危险是存在的。
这个危险是。
只不过它不会马上发生。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朝鲜要摆脱中国的控制。我倒是说朝鲜人啊，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古典战略，就是远交近攻。而中国这些年恰恰是近交远攻，就是近交俄国，然后跟美国之间对抗。而朝鲜方面很大的灵活性运用了中国的古典战略，就是远交近攻。这在朝鲜的这个国家战略上应该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因为他对中国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而且呢汲取刚才吴博士也提到，就是这个毛泽东时代这个中国的某种做法。这个我觉得金正恩在这一点上还真是显得少年老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突然去职，北京作何反应？韩国总统特使周三离开中国前往俄罗斯，北京如何看待未来的美朝高峰会晤？川普政府策划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北京表示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与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做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参加访问朝鲜的这个韩国总统特使郑义荣呢，他连续走访了美中俄三国。我们现在看到呢，美韩朝三国在频频互动，筹备川普和金正恩的高峰会。那么中国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那么近来韩国总统的特使郑义荣的行程呢相当紧凑，他接连访问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以争取多方的支持，商讨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朝核问题。周一郑义荣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还有外交部长王毅。郑义荣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呢，已经返回了韩国。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给朝鲜半岛局势呢带来了缓和。韩国朝鲜双方频繁接触，并且在为文在寅与金正恩的会面做准备。最近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同意跟金正恩见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历史性会晤，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希望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势头呢，包括美朝双方愿意直接对话的政治意愿能够维持下去。当然近来也有不少评论认为美朝直接对话，中国有被冷落的迹象。李波，
好了，那么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日前突然被川普解职，然后由中央情报局长接任。那么北京对这方面有什么评论呢？
好的，那么昨天川普总统呢突然解除了蒂勒森的国务卿职务，宣布由中情局长蓬佩奥接任。那么蒂勒森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呢，曾经三次访问中国。去年三月，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不久，蒂勒森首次访华。 就套用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形式受到美国舆论的质疑。第二次是在去年九月为川普访华做准备，希勒森呢一度被视为川普政府的对华温和派。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对希勒森予以了正面评价，啊，并希望新任的美国国务卿会继续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评论。
我们对希勒森国务卿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努力，我们也表示赞赏。希望希勒森先生今后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也愿意同美国新任国务卿共同努力，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继续能够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中国官媒报道说，蓬佩奥在中情局长的位置上曾经说过，中国是对手，中国对美国的情报威胁并不比俄罗斯小等等。那么川普在1月30号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将中国、俄罗斯等称为竞争对手，引发了中国官媒的关注。徐波，
另外呢，继川普政府宣布实施对钢和铝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之后，有消息说呢，美国正在寻求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主要呢是针对的科技和电信行业。那么中国方面对此有何回应？贸易战会不会就此展开呢？
有报道说，美中贸易方面呢，美国决定对钢和铝征收关税以后，川普当局又考虑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0亿美元的关税。出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呢，对中国投资也要加以限制，并且可能对中国旅行者签证加以限制。路透社报道说，计划征税主要的目标是科技和通讯领域，此外呢还涉及其他100多种商品，比如服装、鞋类、玩具等。报道说，川普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征税啊，意在惩罚中国的投资政策，比如美国公司要放弃技术机密才能换取在中国的经营许可，以及知识产权方面呢，华盛顿也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目前美国在对华贸易中拥有3000多亿美元的利差。那么川普访华以及中国国务员杨洁篪访美都讨论了贸易不平衡问题。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又表示，贸易合作呢不应该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他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下令叫停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博通对美国高通公司的收购案。有分析认为，高通公司在技术层面长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减弱，将会使中国获得空间，使中国企业在 5G 标准设定的进程中扩大其影响力。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扩张与其经济扩展并存，专家对于中国未来是否会使用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立场不一。然而他们都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中国在检验一种新的多重接触战略。专注于非洲的安全问题研究所的顾问表示，历史上看来，中国通过在联合国的维和使命来巩固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然而他还说，中国一直在通过参与联合国行动来保护本身的利益。例如在南苏丹，中国拥有巨大的石油利益，中国对南苏丹的联合国使团贡献了700人的步兵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为联合国维和力量提供了220名军人，刚果为中国提供大量的铜和钴。一位流亡芬兰的前中国政治犯星期三在美国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信，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一家设在美国但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电视台。事件的起因与一天前那个扰乱了中国精心策划的两会的白眼有关。星期二在两会现场，当自称 美国全美电视台执行台长的女记者张慧君在向中国官员提出一个冗长而不失恭维的问题时，在她身旁的第一财经女记者梁香怡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鄙夷地扭过头去。持两会外国记者证的张慧君在提问时用我们国家指代中国，更是引发一片质疑，直指全美电视台是一家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假外媒。全美电视台的网站说，电视台成立于2004年，是全美覆盖最广、受众基数最大的中文电视台，但是其脸书页面上只有寥寥30几个人点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三晚上提出辞职。此前，斯洛文尼亚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一项大型铁路工程的全民公决无效。采拉尔在给议会的函件中说，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轨项目再次受到那些想阻止斯洛文尼亚积极发展的人的打击，我不想参与其中。采拉尔计划星期四向帕霍尔正式提交辞呈。斯洛文尼亚选民去年九月投票支持耗资12亿美元把一条重要铁路线从一座亚德里亚海港延伸到意大利边界的项目，但是最高法院裁决政府不公正的影响选民，使这项项目获得通过，因此必须重新举行公投。虽然最后计票结果还没有确定，但民主党人兰姆星期三凌晨已宣布赢得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众议院补缺选举。在这个本是川普大票仓的选区，共和党本应稳操胜券，竞选双方的票数却出人意料的接近。这场特别选举被很多人视为是对共和党籍总统川普的一次全民公投。第一次竞选的兰姆目前只比共和党对手萨科恩多出几百张选票，他们争夺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第18众议院选区的席位，这里是共和党重镇。在2016年的大选中，川普取得了将近20个百分点的优势，共和党控制了这个席位达15年之久。虽然缺少官方的计票结果，但兰姆还是在情绪高昂的支持者面前宣布胜选。他说，选民只是他去华盛顿履行本职，他的回答是接受任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任职过一年后就被解职的消息本身并没有让人过分惊讶，让人特别吃惊的是蒂勒森被解职的方式和时机。美国总统川普与他的首席外交官员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已经不是秘密，而且川普总统已经解雇了他的多名助手。但蒂勒森在结束了非洲的正式访问返程一天后，从川普清早发布的推文中获悉他被解职这一事实，仍然令人错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些政治评论人士注意到，蒂勒森在被解职数小时前表示，俄罗斯应对毒害一名在英国的前俄罗斯间谍一事负责。川普在这一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在周二发表的告别演讲中，蒂勒森向俄罗斯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
俄罗斯必须要谨慎评估其行为，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俄罗斯人民和全世界这个更大范围的利益，继续沿着其当前轨道，可能将导致俄罗斯面临更深的孤立，这种情形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川普选择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蒂勒森的职位。被蒂勒森解雇的美国前高级外交官汤姆·康特里曼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可能了解许多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政治进程的信息。
I hope that he may be able
因此我希望他或许能说服总统不要只是承认这是个问题，还要能第一次让总统针对这些隐秘行动采取措施，保卫美国的民主。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提到蓬佩奥有军事教育的经历，川普似乎与军方官员相处得不错。
你们将会看到更为有力、更加川普式的、更加积极以及更为协调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将会与五角大楼、情报界等更为贴近。由于蓬佩奥是共和党人，曾是国会议员，因此仍然会有批评者。
国务院此次在人事上重新洗牌，发生在川普可能将于五月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川普还表示想要在五月废弃与伊朗的一项国际核协议。
And those two things just can't go together. There is no way in the world.
那两件事无法混在一起。抛弃一项有效的、能起到作用的协议，根本不可能会增加你与朝鲜谈判的筹码，反而应该会让朝鲜领导人对他自己产生疑问：我怎么能和一位准备打破此前达成的每一项协议的总统签署协议呢？
Every previous agreement.
但康特里曼赞扬了川普总统愿意冒风险的举动，只是他认为川普总统不要指望能就朝鲜核裁军问题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达成全面协议的希望，就不值得举办一场峰会。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三表示，他不会支持川普总统新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蓬佩奥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哈斯佩尔，这将为接下来的听证确认程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被解职的这个消息呢，在国会呢持续延烧。那么今天上午呢，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呢，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他将不会支持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的人选，也就是目前现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同时他也不会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被提名人，也就是现任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哈斯佩尔。那么他也谈到说，他将会尽一切的力量来阻止这两项人事提名在参议院获得顺利的通过。那么至于他反对的理由呢，兰德·保罗参议员则是谈到了这个蓬佩奥呢曾经公开的表示他支持伊朗的更换政权，同时他甚至表示说这个美国不惜呢与这个伊朗发生一战。因此呢，兰德·保罗议员他是特别谈到了他是反对有战斗内阁之称的这个蓬佩奥呢来出任国务卿的职务。那么另一方面呢，在谈到哈斯佩尔的部分呢，他则是对于哈斯佩尔曾经直接参与了这个以酷刑来拷问人的做法感到相当的反感，同时呢，他也对于这个哈斯佩尔表示他支持这个以酷刑拷问人质这样的做法呢，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也认为这是他非常困扰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记者会片段，来听听兰德·保罗参议员他怎么说。
So it perplexes me that he is now nominating.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总统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是一位支持并鼓励改变伊朗政权的人。而中情局局长选哈斯佩尔，我对于他参与泰国的秘密行动很困扰，特别是这里有一段他曾参与酷刑讯问的对话记录特别困扰我。这段话是来自其中一位讯问的探员，他说当时哈斯佩尔说做得好，我喜欢你流口水的样子，而那正是祖巴耶达赫被进行水刑拷问的时候。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看到有人被虐待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愉悦感。我觉得有人会考虑这样的人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反对他担任中情局长的理由就是他对酷刑拷问的直接参与，以及他看到有人被凌虐时流露出的欢愉喜悦。
我们知道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呢，他其实是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的成员，因此呢，他对于这个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职务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如他现在已经站出来这个公开反对了蓬佩奥出任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职务，因此呢，很有可能会迫使这个目前如果这个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面如果没有任何的民主党议员支持这项人事命令的话，很有可能会迫使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主席呢，必须要面临这个是否将这项人事提名的这个 这个决定呢送交到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虽然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的确认程序是由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来进行审议的，不过呢一旦送交了这个参议院全体院会表决之后，我们知道目前在参议院里头共和党只有51席，民主党占有49席，再加上现在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呢是处在这个休假养病的状态，因此呢如果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他已经表示了不再支持这项人事提名，没有任何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共和党必须要想办法寻求和民主党进行合作，或者是副总统彭斯关键的一票就必须要动用出来。那么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蓬佩奥呢曾经在多次的公开场合谈到了他的外交的这个政策，很有可能都是比较偏向于强硬的态度。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在这个如果蓬佩奥能够顺利出任国务卿职务之后，是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甚至是对中国的政策，有可能更趋强硬，或是发生任何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回答。
我觉得蓬佩奥可能和总统川普之间的想法较为接近，我们可能会看到政策进展快一些。我们都看到了中国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想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侵略性。
我们希望避免民用科技被其他人拿去进行军事化改造来伤害人民，无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伊朗，我们都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的改革也是为了确保我们不会将军民两用技术外流。这样的方向在蓬佩奥上任后会保持一致。我们同时也应该更加谨慎审视投资签证申请人的背景等。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听到了许多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议员呢认为在总统川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变换他的内阁成员呢，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的看法，也谈到说这个目前呢总统川普很有可能将在5月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面，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更换国务卿人选会对美国的朝鲜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考克参议员的说法。
我们已经对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习惯，有许多新的人进来，有许多人离开，但也有许多好的人选递补进来，这就是程序的一部分。我对蓬佩奥不是非常熟悉，我没有和他共事的经验，但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我期待和他坐下来谈，听听他对未来政策的想法。
听得出来考克主席似乎并不是对于蓬佩奥可能接任国务卿对于美国政策是否出现任何的转弯的那种情况呢感到任何的担忧。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他不担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不一致性的问题，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表示说这个许多的朝鲜问题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和这个讨论呢都是由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国安团队来进行讨论的。虽然国务卿至关重要，但是呢这个美国的大的这个政策和立场和方向呢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那我们同时也知道有关于蓬佩奥的这个人事确认程序，根据考克主席他表示最快是在4月份来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历史性会晤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决定解除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并提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来接替蒂勒森。这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对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有什么影响？川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解除蒂勒森的职务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之前美国的对朝政策，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最大程度施压的这个政策，一直是由蒂勒森来主导的。那么现在蒂勒森被撤换哈，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会对未来川普跟金正恩的这个直接会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圈子里面的人，尤其是这些朝鲜问题专家，他们对这个人事变动对川普与金正恩会晤的影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那个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委员会都任过职的这个朝鲜问题专家苏米特瑞，他今天在这个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就表示，就是他认为这个影响呢。你有不同的解读的方法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On one hand, you can say, okay, it's not a good sign.
一方面，你可以说，对于外交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迹象，因为蓬佩奥在朝鲜问题上看来比蒂勒森更为强硬。但是蒂勒森要被解职的消息至少六个月前就出来了，我不确定他的离职会对会谈带来很大的影响。
是，这是他的看法哈。那么曾经在这个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副助理国防部长丹马克呢，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样一个最新的发展。他就是认为，就是说对于谈判的人来讲哈，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你的对方，你的谈判对手是否认为你是代表了你的领导人的看法，比如说你说话是不是算数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就是说实际上由蓬佩奥来接替蒂勒森来，就是作为国务卿来这个跟朝鲜方面进行这种外交方面的会晤，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好，我们来听一下他对此的看法。
任何谈判者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他们必须能够可信的代表他们的领导人。你的谈判对手知道，不管你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你的老板会支持你。大家都知道，看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看看报纸就知道了。蒂勒森与川普总统之间有很多问题，他们在诸多问题上意见都不一致。这一点不管是好是坏，使蒂勒森在这种会谈中成为一个不那么理想的谈判代表。
那么朝鲜那个传统基金会的朝鲜问题专家，就是曾经也在这个中央情报局担任过就是朝鲜问题分析师的这个克林娜，他就指出，就是说一般看来哈，马蒂斯和蒂勒森是在朝鲜问题上是比较主张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而这个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和蓬佩奥他们基本上属于一个阵营，就是说他们主张通过就是对朝鲜发动一种预防性的战争来阻止朝鲜对美国发动袭击哈。那么所以就是说现在由蓬佩奥来接替蒂勒森来主导这个朝鲜问题的会谈的话，那么有人会把这看成就是说如果川普和金正这个会晤哈不成功的话，那么川普政府里面就会多了一个主张对朝鲜动武的这样一个声音。
嗯，我们再说到这个可能的川金会面哈，为什么金正恩会在这个时候对川普总统发出这个希望能够直接会谈的邀请？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政策圈或者说是对朝鲜问题的专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我想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朝鲜方面都没有正面的证实说他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哈。我们假定这个川普和金正恩会的确在今年五月底之前会举行这样一次会晤，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提出来呢哈？就在这个时期哈，这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前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副国防部长丹马克就认为，他说这里面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就金正恩的意图哈。他认为第一个就是说他而且认为是最大的一种推动力，推动他来这个跟美国进行直接的会谈，就是因为就是朝鲜方面认为就是说他们现在不需要这个进行很大规模的导弹与核试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在最近在这些方面其实取得了很长足的进展，而且之前他也宣布就是朝鲜现在实际上已经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核国家了，所以他认为他现在已经拥有这种核威慑能力，所以他认为可以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时间可以暂停这个测试了，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跟美国进行那个会谈，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筹码哈。那么他认为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是就是美国还有包括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这种经济制裁的确在发挥作用，使他感到了这种痛哈，就是说那么第三个他认为影响可能最小的一个因素就是说金正恩也担心这个美国对朝鲜动武。我们知道在美国其实很多外交政策这个专家也都担心哈，这个川普总统是不是就是说真的就会对朝鲜动武。那么朝鲜方面一直其实也不是很看得透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意图是不是真的会对他采取武力那个军事打击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他认为有这个三个方面的因素。那么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特瑞他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是说第一个方面的确就是说这个经济制裁的确是在起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么这个是相同的，不过他认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朝鲜对美国就是要对他动武这样的一个讨论和准备，实际上他觉得是感到害怕，他觉得这个因素是很大。刚才这个丹马克认为这个是可能是最小的一个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认为这个因素这个特瑞认为这个因素其实是很大的。那么第三他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需要赢得一些时间，那么你通过和谈这个会谈可以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在这其中你也很难清楚的知道就是说 他是否是停止了这个核项目的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特别提出就是说他现在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并不等于说他就没有再继续发展他的这个核武器和这个导弹哈。对，这是这个特瑞的这个一个看法。那么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就说这实际上金正恩也有一些内政方面的看法。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这个 June Park 的一个看法。
So what does it look like? What are the optics of Kim Jong Un?
就是我们知道9月9号就是这个朝鲜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哈。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就是说在今年5月底之前的一个某个时候，川普跟金正恩一起举行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会晤，就会给他很大的一个合法性。就所以很多美国的这个专家都现在指出，就是说川普总统本身同意跟他进行这样的一个会晤，本身就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让步，就是给金正恩很大的一个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资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来听一条有关白宫的消息。前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因为在征收钢材和铝材关税上跟川普总统意见不同，已经离职。昨天白宫确认美国财经电视主播库德罗出任这个职务。下面请听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那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白宫可能接派指认这个库德罗呢，那么根据刚才得到最新的消息，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已经确认了，说这个赖瑞库德罗呢将会出任白宫新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担任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那么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在这个上个星期呢，川普总统通过这个所谓要实施这个高关税的这个公告了之后呢，反对这个高关税的这个白宫前经济顾问科恩就宣布他要离职，因为他并不想要有产生这样高关税的一个政策。那不过呢川普总统接下来他就跟这个赖瑞库德罗，他是这个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的这个电视主播，来询问他的意见，看他想不想要来担任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揣测的阶段。那么甚至川普总统现在人正在造访这个波音公司，在这个圣路易斯市。那么在空军号上对记者进行简报的时候呢，这个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阿还不愿意坦诚，他只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这个库德罗谈过电话了，两个人在电话当中谈得很愉快，但是呢什么时候会让他来担任这个顾问，或是会来宣布这个消息呢，还要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够宣布。但是呢就在今天的下午4点多，差不多4点10分的时候，白宫的发言人沙拉桑德斯已经确认了库德罗将会出任新的白宫经济首席顾问。那么我们知道呢，库德罗他目前是在 CNBC 的电视台工作，他主持一个节目叫做库德罗报告。那此前呢他也在华尔街工作过，他曾经担任的是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首席经济顾问。那么在里根总统政府的期间呢，他也曾经担任过白宫预算办公室当中的这个幕僚。那么的库德罗呢，他在其实他的很多的经济跟贸易政策可能跟现在的川普总统所想的不大一样。那例如说呢，他虽然是支持去年国会所通过的减税方案，那他认为说呢，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帮助的，但是库德罗是支持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并且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那他也反对进行贸易战。那这几方面的跟川普总统的这个想法是差很多的。那么在2017年的5月，库德罗也曾经说过，比起在竞选期间听到的要对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进行白热化戏剧化正面的冲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合作以及重新协商，这很棒。而我们看到在这些议题方面，除了跟川普总统不大对盘之外，其实库德罗跟目前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也不相同。那个纳瓦罗还主张是对中国要强硬，那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呢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是库德罗是希望不要掀起贸易战。那么库德罗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其实本身是犹太人，那他此前呢曾经是民主党人，并且呢在大学的时代跟这个以前的克林顿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参加过反战的活动，但是之后呢他改投到共和党的阵营。那么此外呢他在这个白宫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他的意见不合的对象纳瓦罗呢则是一位民主党人。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科恩是因为关税问题而辞职。那其实呢，库德罗刚才讲他也是反关税的。上个星期呢，川普总统宣布了这钢铝的关税之后，库德罗就在推特上转推了保守派智库卡托研究所的一个文章，说关税是有害的。那么不过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总统原本是要对世界各国一视同仁来收取高的关税，但是之后呢有点退让，他说呢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是不可以豁免，那么也说呢欢迎世界各国都来谈。那因为川普总统这样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呢，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也导致了库德罗对于接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一职的态度而有所松动。那我们看到了上个星期天，也就是2018年3月11日，库德罗在接受 AM970电台采访的时候，他就正式的提到了关税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加拿大会被豁免，墨西哥会被豁免，澳大利亚会被豁免，我向你保证整个欧洲到最后都会被豁免，我跟你打赌在亚洲的美国盟友也会最终受到豁免，只有中国不会被豁免。那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其实美国主要的钢铁跟铝的进口国是欧盟、日本、巴西跟加拿大、墨西哥跟韩国，中国占美国钢铁进口只有2.15%，还少于台湾的3.27%。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库德罗他并非一直都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2016年大选期间呢，也我们也知道这个曾经被爆出川普总统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说出了一些对女性不庄重的话。那么当时呢，库德罗曾经说，这个龌龊的录音正如我所说的不可原谅，我100%的气愤。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多贸易问题上，在关税问题上，甚至在大选期间都曾经对川普总统说过那样重的话的库德罗，最终是否能够接任这个经济首席经济顾问的职位，那么在白宫当中如何跟其他的同僚来相处，那美国之音以后也会继续为大家持续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政令，对博通收购高通亮了红灯。川普政府对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加强了审查，美国外资审核机构已经对该收购案发出警告，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川普总统是在周一的晚间签发的这个行政令，而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公司叫博通啊，它的 CEO 是刚刚表示会提前一个月把这个公司的总部从新加坡迁到美国，迁到这个加州，希望这样消除就是美国的有关的审查机构对这个新加坡对外国公司的这样一个审查。那么这么一个交易案和新加坡的一个交易案为什么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总统亲自来阻止这个交易？
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叫博通公司，叫 Broadcom。 它呢实际上博通公司最早是在美国成立的，是90年代的时候成立的一家这个美国公司，91年的时候成立的，在尔湾。那么它16年的时候被这个博通被安华公司给买了。这个安华公司的这个 founder 就是创建人叫陈福阳，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啊。那么收购了以后呢，这个总部呢就设在新加坡。那这一次呢，他因为这个事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事情我们还就跟这个芯片技术有关系。这两家公司都是这个计算机的芯片公司，而且手机芯片公司，而牵扯到这接下来呢，美国还有中国都非常重视要发展的一个技术，就是 5G 的这样一个通讯技术。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技术领先的呢是博通，这高通公司就是要被并购的这家公司，在美国它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那么在中国呢是这个华为。那么这个还有一家就是那个现在芯片制造业的老大是英特尔。那么实际上英特尔呢在中间还想要把这个博通给买下来，
新加坡的博通。
对，然后呢他是害怕这个博通把这个高通买了以后呢，对他实际上他这个利益造成这个威胁，他在这个芯片业上的这个芯片业老大是这个英特尔，老二是这个韩国的这叫三星。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如果要博通把高通买的话，这是技术方面的，这是技术业界的问题。那么这个为什么在美国的这个投资外国投资委员会啊，就是 CFIUS 这个机构就是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核、安全审核的这个委员会，他对这个非常的重视。为什么引起他重视？就是因为这个事关到国家的，他认为这个事关国家的安全的这样方面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交易案就是，就是川普总统阻止这个交易案阻止这个交易案前不久啊，川普政府是刚刚宣布了，就是对进口的钢材、铝材征收这个关税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也是注意到，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啊，对于在贸易方面的这个是采取更加这个强有力、更加积极、这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些步骤，对外国的这个投资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谨慎。那特别是针对中国，来自中国的这样的投资，那么这个公司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公司来？
对，新加坡的公司也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
对，
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些这个方面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比如说这个技术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比如像这个苹果公司和这个高通公司之间有这种纠纷，是因为这个价格方面纠纷。那么这个实际上这家公司呢，就叫博通公司，和苹果公司关系也很好，跟中国的这个业界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因为呢，在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实际上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就做出这个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呢，他做出这个建议，在建议之前呢，给两家公司都写了一封信。那么这个举动也非常罕见，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对外国投资进入美国现在是收紧，而且对中国也是比较收紧。但是呢，做到这种地步是比较罕见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视。中间提到一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博通公司可能跟中国的这个外国的 就是外国这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是。他没有说得很详细啊，那么就是说是有一些联系的。他们你这种是以防万一的事情，是一方面事情。为什么这个上升到这个总统的这个要由总统要发布这个政令的这形式来阻止这项商业性的交易，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那么就可见这个美国现在美国政府现在对这个事情对这个这种交易非常的重视。那么业界呢有一些这个反应谈到了一点，就是说你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听到这个川普总统说了很多，说他非常重视，非常非常重视什么呢？非常重视贸易，非常重视把这个就业机会带回到美国来，非常重视这个科技技术。因为他这个科技技术对美国来说，现在在很多人看来，在川普本人看来是这个西方世界里唯一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据点，就是说你如果连这些东西都轻易的就不重视，或者是万一要是放弃了的话呢，那对于这个美国将来立足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占据这样一个这个领导地位，是可能是一个隐患。所以这个是防患于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那个实际上在加州的业界对这些事情反应还是比较这个支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星期三说，一项彻底的调查显示，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一座英国城镇被刺杀未遂事件的背后是俄罗斯。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艾伦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说，今年3月4号，有人在英国使用在战争中都被禁用的化学武器发动刺杀行动。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的索尔斯伯利被人发觉失去知觉后立即送往医院，目前情况依旧严重。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若干人也感觉不适。英国官员说，刺杀行动使用的是诺维乔克神经毒气，前苏联开发的这种毒气留给了俄罗斯。艾伦副代表说，这不是普通犯罪，而是非法使用武力。英国政府已经要求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对神经毒气的使用进行独立调查。英国首相特里萨梅星期三早些时候宣布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未知。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